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，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，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。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，做媒人和反对离婚，在他的眼中，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，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。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？张大哥的全身整个是显微镜兼天平，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，脸上有几个麻子，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，说话有点结巴，或是眼睛有点近视。在天平上，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，上等婚姻。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，而马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，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，年龄、长相、家道、性格、八字也都需细细测量过的，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。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，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，自己绝不去参观婚礼，看着伤心。这绝不是出于嫉妒，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是上等婚姻，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。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，完全因为媒人的天平不准，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，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。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不打不爱，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，和离婚还差着有一万多里地呢，远得很呢。至于自由结婚，哼，和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，根本没有上过天平。这类的喜事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，只派人去送一对喜联，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，也差不很多。介绍婚姻是创造，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。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，可是确有这番意思。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，所以打算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必须重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，细细加以分析，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，便能一天云雾散，没事一大堆，家庭免于离散，律师只得干瞪眼。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，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，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。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，进而为要到法庭去的夫妇的调停者。即至言归于好之后，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，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，一辈子感谢不尽。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扔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。大叔和大哥最是一座媒人，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。张大哥来了，这一生出去，无论在哪个家庭里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。没儿没女的家庭，除了有丧事，是见不着他的足迹。他来过一次，而在十天之内没有再来，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。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，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，即使婚事无望，可是每来一次，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。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，自幼便出京入史，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，他必须读书，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是怎样妥当。他长着一对阴阳眼，左眼的上皮特别长，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，右眼没有特色，一向是照常办公。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，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都要经过这半壁的左目筛过一番， 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，这样无论读什么，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，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。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，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。此外，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，凡事经小筛子一筛，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。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，而要平地摔跟头的。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，他的衣裳、帽子、手套、烟斗、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，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两三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子与风格。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，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，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。听张大哥的，没错，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，少有不这么说的。彩气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，用彩气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。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，大小是个缺点，况且坐汽车需在门外下车，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，也不合体统，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。汽车里另放小轿，没有再好的办法。张大哥的主意，汽车到了门口，拍，四个人抬出一顶轿屉，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，除非自己去结婚，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。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，一种暗示。只有一次，在夏天，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，因为已经热昏过去，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，彩汽车上顶总备好两个电扇，还是张大哥的发明。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，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。张大哥深信此理，革命青年一结婚便会老实起来是个事实。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，因此在他的眼中，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，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，必定与婚事有关，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，不然非出事不可。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，一定大有文章。张大哥嘱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林，又告诉他吃一碗清瘟解毒，无效，老李的眉头依旧皱着。张大哥给他定了脉案，婚姻问题。老李是乡下人，据张大哥看，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，天津、汉口、上海，连巴黎、伦敦都算在内，通通是乡下。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，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。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，可是他晓得九江出瓷，苏杭出绸缎，青岛是在山东，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。他没看见过海，也不希望看，世界的中心是北平，所以老李是乡下人，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。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示同情，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，乡下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，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。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，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，可是他们坐在一处，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，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。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谈心，一定会说出激动人的言语，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。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波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，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。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，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，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，至不济像个银行经理。 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，会在身上打转，好像里面蓄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。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，又色又暗。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二科科员的名片，人们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。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，人们便更注意他的脸，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。其实老李并不丑，气高身量，宽眉大眼，嘴稍微过大一些，一嘴整齐白净的牙，但是他不顺眼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，他使人觉得不舒服。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，所以事事特别小心，结果是更显着慌张。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，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，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，而且烫了自己的手，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，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，然后他一语不发，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，一气儿不定跑到哪里去。做起事来他可是非常的细心，因此受累是他的事，见上司、出外差、分司钱、升官，一概没有他的份儿。公事以外，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，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。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暗中偷偷的接个吻，他能浑身一麻，站起就走，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。至于张大哥呢，长长的脸并不驴脸刮搭，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，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，高鼻子、阴阳眼、大耳唇，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态的人，打扮的也体面，藏青碧髻袍、花驼绒里、青素缎坎肩，金前面有个小袋，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，向来没沾过墨水，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，提着围线漆的金箍手杖，杖尖永没挨过地，抽着英国银里烟斗，一边吸一边用法兰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，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，上刻着篆字姓名，袍子里面不穿小褂，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，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。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，于是钱包、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，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。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，而且不易被小柳给爬了去。放假的日子，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，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。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，特别是灵巧的小玩意儿。中原公司、商务印书馆、五彩霞南绣店、亨德利钟表行等大减价日期，他比谁也记得准确。可是他不买外国货，不买外货，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。谁骂卖国贼，张大哥总有参加一起骂的资格。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，哪一届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哪一部的小官他都做过，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，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。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，他老有事做，而且一进到那个机关里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。新同事只需提起一个人，不论是科长、司长还是书记员，他便闭死了左眼，用右眼笑着看烟斗里的蓝烟，诚意的听着。等人家说完，他睁开左眼，低声的说：“他呀，我给他做过媒。”从此，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来了位活神仙，月下老人的转身。从此，张大哥是一边办公，一边办婚事。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，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，而且婚事越忙， 就是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，已婚治国，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，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，而工友并不讨厌他，特别是青年工友，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，准可以娶上个老婆，也许丑一点，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了。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别好，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。